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1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乐意新学员，放下人的框框，讲真相救人。作者法国越南裔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3日。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一位在法国的越南裔大法弟子。2019年我在新加坡的时候得法，得法后我一直珍惜这个修炼的机缘，虽然有时也会被常人心干扰，但是我坚持学法、练功和参与讲真相的活动。我想跟大家交流几个在真相点上发生的小故事，讲一下我是如何珍惜每次提高心性的修炼机会的。第一部分，识破病业假象，否定旧势力。2020年8月，同修在巴黎十三区申请了一个每天都能讲真相的点。学法时看到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些常年守在中灵馆的，常年守在真相点上的，真的了不起。有的年岁比较大，有人说他们年岁大就适合于做那个，那你年岁不大，你做什么了？一样的，就看大法弟子怎么去做。作为年轻大法弟子，我在这之前很少去真相点，我看到师父正在给我提高的机会，所以虽然离家有点远，我决定每天都去真相点。在真相点上，我尽量跟每个从我面前走过的人打招呼，要么给一张传单，要么跟他讲法轮功的真相。没人经过的时候，我就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。出乎我意料的是，中国城的人都很热情地接传单，有的还竖大拇指赞许，有的送给我们瓶装水，有的要多拿几张给亲朋好友。但是第三天，我身体出现了病业现象。当然最开始我并没有真的病倒，我只是以此为借口那天下午不去真相点，我在家睡觉了，结果醒来之后感觉更累了。我觉得是邪恶利用我的求安逸心制造了这个病业假象。第二天当我睡醒觉，我更累了，连练功都坚持不了了。但是我想起一篇在明慧网上看到的交流文章，马上一念打到我的脑子里，这都是假象，我不承认。疲劳立刻就消失了，我能起来练功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正念一强，真的跟神一样，立刻劈山，一念就劈山，那你看他旧势力还敢不敢干什么？那天下午，虽然我还是疲劳，但我觉得不能像前一天那样再睡觉了，我决定去真相点。我一到那里，那种祥和的能量场让我再也不觉得累了。现在，当我再进一步向内找，我看到当时的好几颗执着心。当很多人都接我发的传单时，我生出了欢喜心、显示心、骄傲的心、求安逸的心。这些心给旧势力阻止世人得救可乘之机。我认识到这些执着否定了旧势力，我照常去那里讲真相，慈悲的师父帮助我过了这一关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炼的事情可不是一个儿戏，也不是常人中的技能，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。这一关让我意识到修炼的严肃， 心不正就会引来各种干扰。第二部分，在真相点讲真相，认识和放下怕心。在真相点上讲真相，使我看到我的很多执着，我遇到的每个人都让我看到我的内心世界。有一次，我把一份真相报纸递给一位中国人，他接过去就扔在地上，还踩过去。有两个中国人路过还嘲笑我。我把报纸捡起来，抖了抖土。那个时候真相点只有我一个人在，我很害怕，在发抖，脚都站不稳了。这次的经历让我看到了我的怕心。一位同修告诉我说，我有怕心。我心想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当初刚得法的时候去过中国，在那里，我到哪里都在听师父的九讲录音，无论是在上海机场还是在商场里，就是坐在车上，在中国到越南过海关的时候，我都在听。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么严重的怕心，但是实际上我的怕心躲在其他的执着后面了。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，怕心就被暴露出来了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去掉最后的执着》经文中说，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，没有了怕，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。意识到这点之后，我就尽量放下怕心，但是并不容易。有一次在真相点上，一位女士从我面前走过，用手指着我说，我是法西斯。我追上去问她为什么这样说，她转过脸来，一脸怒气，指着她衬衫上的图案，那图案看上去像是法西斯的标志。我当时惊呆了，很害怕，我什么也没说，她就走了。事实上，我这一关没过去。我心想，下次一定要过去。我可不想一直带着怕心。我认识到，无论那些我碰到的人如何不认同我，他们都是在帮助我认清自己的执着，帮助我一点点的提高。第三部分，认识妒忌心，不攀比，不注重签名数量，认真讲真相。另外，我在向内找时发现，我的讲真相很表面，只是以让更多人在征签表上签名为目的，只注重签名的数量。我认识到这是一种党文化的表现，然后我没有向内找，反而去看其他同修，跟同修攀比起来。我意识到这是妒忌心强烈地反映出来。我认识到我是来救人的，然而我却在正视自己，妒忌别人，还与人争斗。当我认识到这些人心，就努力改变这些不好的想法，让自己静下心来，发正念。对每个过路的人，我都认真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真相，讲真善忍的价值，讲在中国发生的迫害。在这之后，我感到更轻松自然了。我不再注重签名的多少，而是轻松自如地讲真相和发传单。在真相点上，路过的人也在帮我，让我看到我的争斗心、显示心、推卸责任的心，并渐渐地去掉这些人心。我觉得这些心都是来自于想保护自己的心，都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是属于旧宇宙的。我很感激和珍惜这些经历，他们帮助我一点点地认清和去掉这些执着。第四部分，放下人的框框，珍惜每个在真相点遇到的人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四，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，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，来不及说话，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，不要失去该度的， 更不要失去有缘的。作为修炼人，我应该用慈悲对待所有遇到的人，然而我并没有做到，甚至有时还用自己的观念去判断这个人应该比较容易讲，那个人得法有点难。这种观念距离法差得多么远啊！通过在真相点上遇到的人，慈悲的师父点化我，帮助我改变我的观念。有一次在真相点上，有位坐轮椅的人路过，他离我有点距离，我没有主动走过去，一位中国同修提醒我过去跟他讲。我走过去发现他讲不清楚话，嘴是歪斜的，手也是扭曲的，还不停地颤抖。他好像要跟我说什么，但是说不清楚。我当时有点害怕，但是我意识到这种想法不正，我就上前问他，并专心听他讲。最后，他颤抖的手打开了他的电话，上面有他的名字，然后又指着征签表。我明白了，他想签名，因为他的身体残障，自己不能签，所以请我帮他签。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一位残障人士不能讲话，看上去精神状态也不是太稳定，竟然能那么清醒明确的表态。看看我自己，我为自己用人心去判断他人感到羞愧。我非常感谢，也很崇敬这位残障人士，他让我看到我的思想和观念是多么自私、丑陋和变异。还有一次，我在街上发真相传单，遇到一位非洲裔的年轻人，我都没怎么讲，他马上就在征签表上签了名。他主动跟我说，中共是恐怖主义政权，想掌控世界。一个常人能明白这一点，其实挺不容易的，太出乎我的意料。我跟他要了电话，以便今后联系，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跟他介绍法轮功功法。因为之前我跟好多西方人介绍过，但是都没有下文了，所以我就不自觉地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框框。这之后，我有跟这个年轻人见过面聊天，他偶然间说起，他去世的父亲出现在他的梦里，请他为一件重要的事来法国。听到这里，我就觉得一种奇妙的能量，一种神圣的感觉，好像唤醒了我在天上的记忆。当然，在正法中，所有缘分的安排，不管我感受到与否，都不能太执着。但是这一刻，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，就好像久远的承诺。我马上跟他介绍法轮功的功法，他马上就表示感兴趣。我们见了几次，一起练功，一起学法，他很快就走入了大法修炼。这件事让我又一次得到很大的鼓励，让我意识到用个人的观念去评判他人是把自己限制在框框里，这是人心的执着。我进一步深挖，发现评判他人是一种党文化的表现，这些都是因为我长期评判别人不向内找造成的。在讲真相中，我遇到的人不仅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也帮助我认识到我的不足。感谢师父安排这些与我有缘的人相遇。我感受到每个见到的人都跟我有着某种联系。我很遗憾，有那么多次由于我的懒惰，让那些有缘人走掉了，没能跟他们讲真相。结语：今年在我们的真相点上，我看到法国人的态度改变了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共犯下的罪行，更愿意接受真相了，但是许多人还是被中共谎言蒙蔽。一次在发真相报时，因为法国女士跟我说，她认识法国科学界人士帮助中共制造 COVID-19 病毒，但是这些人现在很害怕，不愿意接受采访。 我觉得还有不少正直的人被中共欺骗，身不由己地起到了支持他的作用。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，在社会各个阶层都有，他们其实都是中共的受害者，掉进中共用利益设的圈套中。正如师父在《红影五我的梦》中所说，红魔用谎言利益把人玩弄，疯狂行恶不叫人把度传承。我悟道，只有大法弟子能救人，能够帮助他们不被中共谎言欺骗。正法弘誓越来越近了，我一定要更加主动，更加精进，让自己有能力做好应该做的事。这只是我个人的体悟，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们听我的交流。
请听2021年法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题目是《修大法，先为肌痛症不药而愈》，作者法国越南裔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23日。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2015年的时候，我无意中看到了有关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的信息和照片。当时我对这不可思议的罪恶非常的愤怒，我签了结束迫害的征签表，没想到两年后我得了一场病，现代医学治不了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。我是一名越南裔的大法弟子，在一家外卖店工作。2016年至2017年，我得了纤维肌痛症，一种现代医学治不了的病，这是一种会令人痛不欲生的病。我长期失眠、低血压等等，同时接受西医和中医治疗，但都没有什么效果。幸好2017年10月我自己在网上学了法轮功，三年以来我的身体非常健康，不用吃药了。下面与大家交流一下我得法和做三件事的过程。一、听师父讲法，从长长的睡眠中醒过来。我第一次听师父在讲法中讲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我感到既亲切又兴奋。在当今社会，人们都想能有更多的钱，得到比别人更多的东西。能有人讲出这样的道理，我听着觉得很震撼。我继续往下听，听到了师父讲的很多的法。这些法看起来很简单，但却很深奥。比如说，真是什么？这个概念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，但听完后，觉得一切都突然变得清晰了，就像从长长的睡眠中醒过来一样。我已经听过无数次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讲法，越听越觉得舒服，越听越觉得能听到法很幸运。慢慢的，我开始改变自己，把目标转向自己，向内找。我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哎，的确离一个好人的标准还很远。脾气暴躁、易怒、容易犯错，还有很多其他不好的东西。我开始想到师父讲的法，我意识到真正的人性是诚实、真诚、善良和宽容，这就是我真正的本性。那么这些坏东西是哪里来的呢？就像一个手机放在桌子上，几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看到上面附着一层灰尘。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生活多少年，更不用说有过多少轮回，有多少灰尘 附在我们身上。我一直用法来衡量区分真实的自我，并不断放弃我的执着。我更加努力学法、听法。二，开始修炼后，不再失眠，体验神奇。自从我开始修炼以后，不再失眠了，而且可以在任何地方入睡，无论多么吵闹。同时，我的身体状况也开始恢复。我甚至摘掉了戴的眼镜。尽管我的天目看不到什么，但我能感觉到师父时刻都在净化我的身体，感觉到法轮在身体里旋转。我的身体总是被一个能量场包围着，我感觉好像从我的胸部和头部拔出了一块块不好的物质，我以前受伤的地方被师父给修复了。得到净化以后，从我头里传来一个很响的声音，使我的那些不修炼的家人都感到了震惊。师父真的是把我从地狱里捞了出来，不断的净化，不断的重新造就我这个已经达到毁灭阶段的微观世界。我真的无言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激之情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师父在很早以前就在看护着我。我上初中的那几年，也正是师父在中国开始传法的时候，我经常做一些非常特别的梦。在梦中，我看到无数的佛道神在天空中无处不在，有时他们在小马车上，有时我看到好像是星球在燃烧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场景。但是因为当时我只认为这些梦就像科幻电影一样，所以我没有在意。现在已经忘记了很多细节。现在我意识到，师父是让我看到了正法的场景。三，被法突破干扰。学法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，比练功还难。当我学法时，身体里的业力，尤其是头部的业力不断干扰，我有非常强烈的反应，疼痛、难受，感觉昏沉沉的。有时我看书时，业力使我闭不上嘴，或吱吱作响，非常痛苦。如果我独自学法，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学完一讲。所以除了学法，我决定背法。现在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，我已经背到了转法轮的第七讲。我知道进度很慢，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。我希望打算背法的同修们不要畏难，我的身体都这样了，都可以背。所以我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做到，只要坚持。四，归正。我感到比起修炼之前，我在情的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净化。尽管我已经结婚，但我与一个恋人十年来一直保持联系。有时我觉得很累，什么也不想做，但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牵挂，很难摆脱。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，我意识到这可能是旧势力的安排，考验我最终是会选择修炼还是恋爱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修炼。这位朋友非常难过，做了很多折磨自己的事情，我悟到这是对我的考验。我发出正念排除恋情，并向师父说，我要修炼返回家园，我不要这份恋情，这是旧宇宙的东西，不属于真正的自我。我感到师父的加持，很快就走过来了。五，家人念九字真言，顽疾不药而愈。关于我的家人，在我开始修炼的时候，他们不是很支持，因为我的家庭有佛教根基，我不断与他们交流和解释。现在我在越南的家人都相信大法，并经常背诵九字真言，许多人已经从许多重病中恢复过来了。比如医生曾对母亲说她要吃一辈子的药，但是通过念法轮大法的九字真言，她的关节、胃、神经等疼痛和高血压都痊愈了。有几次他半夜感到剧痛，他总是念九字真言，然后一觉睡到天亮，第二天就完全恢复了。他非常幸福，坚信师父和大法。现在他已经83岁了，仍然很健康，不需要吃药，皮肤粉红。我哥哥被诊断为癌症晚期，并有一个肿瘤需要手术，但他经常背诵九字真言练功，现在身体好了，没有再吃药。六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在我的家中还有许多其他美好的故事发生。 我知道这要感谢师父的大慈大悲和帮助，我无言以感谢师父。现在我在越南的母亲、兄弟姐妹和一些晚辈都在向人们赠送莲花和讲经大法真相。至于我丈夫和孩子，在练功大约一年以后，他们也变得非常健康，没有任何的疾病，连感冒都没有。我丈夫也从多年来的背痛和医生无法治愈的慢性头痛中恢复过来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，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，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。人的身体是不应该有病的，有病就属于不正确状态，他就可以纠正这种不正确状态。七，讲真相。在越南也有很多人不了解大法，我试图通过脸书向许多朋友和熟人讲真相。我的一些同学已经走进了修炼，也有很多人相信大法好，诚心诚意地念诵九字真言，还有一些人经历了大法的神奇。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得了武汉肺炎，我建议他默念九字真言，现在他已经好多了。还有一些朋友跟我要大量的纸莲花和印有九字真言的钥匙链，为了给他们的亲朋好友。我已经邮寄给他们，并附上了真相传单。我认为他们很好，相信他们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。我的住处距离南特70公里，每周六经常有同修在南特讲真相，我会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去参加，晚上回去上班。今年夏天，我的工作被调到周六下午4:30，我感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，我意识到我必须克服这个障碍。有时我会和同事调换一下工作时间，有时我会多干两天，为了让别人在前两个小时里值班。我否认这个干扰，并请求师父加持。现在除了周六，我只在工作一天，星期六我就可以在下午6点开始工作，所以讲真相的时间问题解决了。目前在我们地区，我是唯一一名讲真相的学员，所以我也发报纸和解体中共的传单。有一次当我在去发传单的路上，我感到一股不好的能量笼罩着我的双腿，这让我走起路来很痛苦，很困难。我以前曾经多次经历过这种情况，但没有在意。我想阻止我救人，然后我用正念清除它，否定它，它在几秒钟内就消失了。从那时起，它就没有再出现过。在结束我的交流之前，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我刚刚的一个小经历。8月14日周六，我们申请了在南特讲真相活动的许可，但直到8月13日周五下午，政府还没有批准。直到周五很晚，我才收到同修的消息，说申请已经被批准。我急忙买了一张火车票，但是回程没有能让我按时回来上班的车次。尽管排队做核酸检测的人很多，但我还是在上班前及时拿到了证明。那天晚上，我想起我可以开车去，但我觉得在大城市开车停车挺不方便的。我丈夫又说，在南特市区很难开车，我开都很难。星期六的早上，我还是决定去。我丈夫说，你今天要是不去，会有别人去，这次不去就好了。他还说，今天是周六，你会遇到塞车。我还是决定要去，心想，不能让任何事情阻碍，什么都是考验和挑战。我们地区的学员很少，即使今天有3个同修参加，和其他地方比还是很少的，多一个人能量场就强一些，所以我不应该怕麻烦，所以我决定去了。然而我还是遇到了一场大型交通堵塞，我冒出一个想法，开过这段路我就掉头回家。这个想法让我警惕，我没有听。在我们讲真相的地点，一组反卫生通行证的游行队伍经过，我发报纸的时候看了一眼真相点，看到好多人排队签证签表，我很感动。游行队伍过去了，不一会儿又回来了，并在真相点旁边聚集。原来有很多众生知道真相，还有很多人来签字，场面很感人。我把报纸发完以后，游行队伍里的一个人对我说，我在 YouTube 上看过法轮功的视频，你们做得很好。有人说你们是某教，我一点不相信， 我看得出来你们很好。”他不断地当着众人的面赞扬。之前我穿着印有法轮大法的黄衬衫走在街上时，一个年轻人大声说：“啊，法轮功！”还翘起了大拇指。我真为明白真相得救的众生们高兴。经过这一天，我回想已经越过的障碍都不是偶然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施衣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诉我们，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们要做的事情，特别是这三件事，不能放松，千万不能放松。你们的威德，你们的修炼，你们所承担的那一切都在其中。师父还说，我也跟大家讲过，我说其实你们救的人不是给师父救，也不是给别人救，是给你们自己救。很可能那都是你们未来世界的众生，或者是你们范围之内的。你总不能归位以后光杆司令啥都没有，哎，空空如也，巨大的天体就你一个待在那儿。佛是不讲穷的，是为富的，生命就是财富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，那都是财富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。我悟道，作为这个时期的大法弟子，做师父让我们做的三件事，不只是任务，还是选择，并且是一个不是随便哪个众生都能得到的殊荣。让我们珍惜师父给我们的这个机会和荣耀，不论什么样的要求或众生什么样的期待，师父的慈悲和付出就更不用说了。我知道我的修炼还很不足，离大法的要求标准很远，但我会更加的努力。层次有限，若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